今天是第14讲，我们讲到我慢心所了。在继续讲这个心所之前呢，讲一点这个学习方法，否则的话学习方法这个有误差，学习效果就不行了。学习方法就是强调什么呢？佛教啊，它有一些这个总原则，你比如说。说这个，我们看到的一切法、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哎，都是没有的。五实际上是五蕴皆空，十八界空，就是我们看到的都空。你梦醒了，才能看到真实。真实是三界唯有心。像这些基本原则呢，我们经常在学经论，学到这个具体的学，把这个总原则就忘了。哎，学后边，你比如说讲这个我慢，哎。这都又有了，就是我们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又成有了。我们因为习惯了嘛，哎，一不小心把总原则就忘了。所以呢，就是在学习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忘是习惯了，最好是经常记着总原则。哎，就好像说做如梦观，你早晨起来说啊，昨天晚上的梦是空。啊，今天我进的这个生死长梦也是空，哎，这个醒了才见真实，你想起来了，等着一吃饭忘了，饭也真了，一走路，都真了，包括到后边学经论也都成真的了，这就是效果就不好了，为什么呢？就是你整个颠倒了，你又当成这个世间法，就是当成世间是有来熏习了，这是一个，就是把总原则呢。尽量贯穿在具体行动当中。当然一开始不习惯，我贯穿一点，我就说的那，你一天你想起两回来，哎，就比不想起来强。哎，慢慢多了3回5回，哎，慢慢能几分钟一个小时，哎，就这样来练习，这就是修行。否则的话，你要是把那个佛教那个总原则忘了呢，那就跟那个世间人，哎，一样了就。不过你要是学习时间长了呀，它这种东西有一种潜移默化的那个作用。你学时间长了，即使你觉得就是说这个五蕴空对你曾经有很深刻的理解，你即使忘了，你这个你也那个，它也是有影响的。哎，我说的就是说，我们尽量在我们清醒意识上，哎，这个记住总原则，跟总原则老一致啊，这是一个。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好多人学唯识啊，说入门讲什么呀，习惯性的都说讲白法明门论，然后人们就学白法明门论，学完了呢，其实一点唯识都没学到。为什么呢？你去看那个好多人讲白法明门论啊，白法明门论最重要的，或者说白法明门论真正的白法明论呢，就是头一句话，说世尊说一切法无我，这个白法明门论就这一句话。说那下边是什么呀？下边就是解释佛说的这个一切法跟无我这俩词儿。说佛说的这一切法是指的什么呀？说什么色法、心法哈，哎。然后说这个什么叫无我呀？说无我就是没有自己啊，就是没自信啊，就是没自己啊，那就是彻底没有啊，哎。所以白法明论说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己，彻底这个彻底没有一个法没有自己的话，你有别的东西说我说他的听他我录他什么都没用。哎，这是白法的那个头一句就把白法的中心意思就跟你说完了。白法讲什么？说一切法无我。哎，为世尊说一切法无我。这一句话，这是白法的真正的要告诉你的东西。下边呢，就好像我们那个写文章，画一条小横杠，下边是注释，哎，注脚说，哎，这个一切法呀里头都包含什么法？那个无我呢，包含哎二无我，也没人我，也没法我。那是那个就是可以列到那个注释那个注脚的横线下边的一个注释里头。结果呢，我们去看这个，你去搜这个网上讲这个白法明门论的，哎，头一句啊， 我们都误解。为什么呢？说这个无我呀，他那个法还有，一切法无我，就是无自性，那自性没有了，那法还有。哎，这一下总原则给颠倒了，然后下边呢那都有了。哎，所以整个把白法明门论讲成什么了？讲成全是有的法啊，跟我们凡夫认识的都一致了，这是色法，这是心法啊，什么呵呵，你说他是讲的什么呀？好像是在讲佛法，实际上呢是在颠倒佛法，就是把佛法给讲成世间法了，讲成学了之后呢，你说你有什么变化呀？没什么变化。唯物主义也讲啊，世界上有物质有精神，那物质不是就叫色法吗？那精神不是就叫心法吗？哎，跟那个就等于把物理啊什么又复习了一遍，哎，把世间这个观点呢又给用佛教的名词给重新分类，哎，重新这个换了一个名字，就是，哎，等于你还在讲世间法。所以说这个你不能忘这个总原则，哎，讲白法忘了总原则，就成了讲世间法了，就成了巩固这个执着有的世间凡夫见了。我们这个学三世论呢也是这样，你记住，哎，一开始说了，说假有假安立我和法，那个我和法都是我们凡夫说，哎，有我有你有这个什么山河大地，都是我们有假安立出来的。实际你看见了吗？摸着了吗？看不见摸不着，你根本就没见过，哎，都是我们说出来的。哎，然后说出来这个我和法没有假安立的，那有什么呀？哎，你在这儿，你的心在这儿，假安立我和法，我和法没安立出来，但是呢你心里留下了这个你假安立我和法的这些错误的邪见，哎，这个错误的想法，留下了记忆，这是真有的。这个记忆叫什么呢？和在一块儿，总的记忆，你的总的记忆就叫你的阿赖耶识，哎，这是真有的，阿赖耶识是真有的。然后这阿赖耶识这记忆呢，它不安生啊，哎，这记忆力量强的，它就要折腾起来，哎，一折腾，给你做一梦，给你显现一个梦，显现一个假象，就是你原来执照的那个有我有你有这个各万法啊，有山河大地，就是你原来执照的那些又显现出来，哎，还是在假安立我和法，哎，这就叫现行。注意这个现行啊，也有一个容易误解的，好多人认为我们种子是实有的，这个记忆一现行啊，就认为我们看见的这些是现行，不对，记住这个也是很容易混的。我讲的时候也没有很强调过啊，就是认为种子现行，我们你到外边去，一般人都认为说现行就是我们看见的，错了，你看见的就是梦了，你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感觉到的都是梦了，那就是梦里的，就是根本没有的。那不是现行，那是假象，那是那个虚妄相，哎，迷惑你的相。所以现行不是我们看见的，现行是什么呢？是那个种子叫种业先报，你那个哪个记忆、哪一团记忆或者哪一种记忆力量最强，哎，它就在心里头啊，就在那个种子的那个叫阿赖耶识，那个我们说每个人是个大球体哈，里头全是记忆，哎，那一块力量最强的记忆呢，它那个种子就亮一下。这个亮呢，你如果让佛菩萨看，让这个没做梦的圣者来看呀，就是你一大堆记忆，有一堆记忆呢力量强，它亮起来了，就好像看电视屏幕一样，它并不是说里头就出来山出来河了啊，那山就河就流起水来了，里头就出来人了，什么也出不来。就是那个种子的那个种子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些叫你也可以想象的，就是相片，就是那个录像片，哎，就是录音机录的那个，就是那些声音，它都是一个那个叫色声香味触法， 里头没有什么你我他，也没有山河大地。这些你比如说这个人道的录像片，哎，它组合出来一个人道的影片，是吧？人道的假象，那就是好像在你心里头放电影一样，就是一个影像。圣者一看就是这人心里头正在放一个那个，就是业力种子组合了一个人道的电影，哎，正在那放电影。电影里头看我们人看着是好像有人来来往往，有什么房子楼房一大堆，这是梦里的人的感觉。你要是那个没有梦的人，他清醒的人一看就是你心里的好多记忆正在组合一个电影，是吧？哎，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种子亮起来组成的那个电影，那个电视画面叫什么呀？叫现行。哎，种子亮起来叫现行，这都是一个种子一个现行，这两个现象是都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梦里的众生怎么样啊？看不到的。一定把这个分清楚，就是种子我们凡夫看不到，种子亮起来那个现行我们也看不到，这个都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佛菩萨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才看到的。然后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呀？说我们看到这不也是你我他山河大地，这不是跟那个现行的那个电视屏幕里头一样吗？我们看到的这个叫你我他跟山河大地啊，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意识，他在那个现行那个小电影放出来之后啊，因为他是刹那生灭的，我们感知不到刹那，所以我们感知不到现行，也感知不到种子。但是我们的意识呢，无始以来它就形成了这么一种自动运转的机制，它就能给你把你心里的那个小电影啊，它给你用它的语言，给你在脑海里头，纯粹是在你脑海里头，给你就是造一个梦。所以这个我们看到的颜色呀，不是种子的颜色，是你的意识它的颜色。你就用那个来想，就是你看我们人看见的是三种颜色组成的这个颜色世界，是吧？三原色红黄蓝。那个牛啊狗啊什么这些动物，它就是黑白色组成的，哎，也可以说是灰色组成的。它的意识那个颜色就是个灰色，就是个黑白色，是他的意思。哎，所以那个牛一看世界是黑白的，并不说明说这个真实的他的阿赖耶识里头那个种子就是黑白的，不是。他也当过神仙，他也当过人，他什么也下过地狱，他什么颜色他都有。他当神仙的时候可不是我们人的三原色呀，他当过鸟，我说过那个有的鸟人家有12种颜色，所以他那个记忆里头也都是颜色，颜色丰富的多，当天人的时候可能几百种几千种都见过，哎。但是呢他这一生转的是牛，这个牛的意识呢，哎，他就只有灰白色，所以呢他面前一看就是灰白的。所以证明我们看见的这个颜色呀，不是种子里的颜色，不是种子里头现行的亮起来那个颜色，是你这一道的意识，它是什么颜色，它就用什么来给你那个描绘。所以这个一定要分清，就是种子跟现行这两个真实存在的新的运转的形式呢，是我们凡夫梦中人看不到的。梦中人看到的这个梦中的颜色、梦中的声音，都是你自己的意识，它有它的语言，哎，就跟那个声音，嗯。你那个我们人听到的声音实际上是那个很窄的一部分，那个有的动物比我们听的那个声音的就要我他们能听见的我们就听不见，像那个低频啊高频啊好多动物能听见我们听不见，哎，所以呢你能听到的声音也仅仅是你的意识，哎，人道意识它就只有这么几种声音啊，它只能用这几种声音给表现。 那超出这几种声音的呢，他就表现不了。表现不了是不是没有？是不是说在你现行里头没有？不是。哎，我们人听不见的声音在那个现行里头啊，它也有。我们人看不见的颜色，像那个紫外什么红外，就是我们人看不见的颜色，在那个现行里头也有。人家现行就是种子，原来熏习的什么种子，人家就怎么现行嘛。哎，只是你现在人道呢，你那个就只能看到那一点，就是说你现行的颜色你自己也没，只看到一点点。你如果现在开了天目，你就可以看到你现行里头啊，你看的就不一样了。你再看那个现行，你颜色就丰富了，你就可以看到人看不到的一些颜色，哎，人看不到的一些景象境界，哎，什么天上啊、轨道啊什么，你都哎，那就是天目你开的程度了。你开的程度越高，你看到的越这个多，哎，所以说要把种子跟现行的现行，跟我们人看到的这个梦要区分开。我们看到的这个梦不是种子的现行。你们看那个超体没有啊？
看了。
这个现在这些电影啊，已经这个几十年了，就是成风。为什么？这个回头以后我抽时间讲一下。这回那个到重庆去啊，他们说讲什么呀？我刚下飞机就给我接到影院去了，说看超体。我在网上已经，因为有朋友跟我说了，我在网上看了一下他那个简介跟那个预告片啊什么花絮啊，大概也知道他那意思。但是看了呢，没想到他拍的还是比想象的真是好。他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他的这个导演的理念是这样，我们现在科学家说我们人现在只开发了大脑的10%的潜能，是吧？哎，所以这个导演就有个想法啊，那我们要是有一种方法把开发多一点潜能，我们仍能干什么？就是我们还有什么潜能？他是探讨这个问题。当然他现在是没找到那个开发的方法，他要是找到开发的方法了，他那个就有人开发了，对吧？他现在没找到这个方法，所以他电影里头他实际是就编了一个，哎，他就为了探讨，哎，据说是那个东西呢，那种物质是有，但是呢，它不起开发潜能的作用，它就是让婴儿长什么骨骼呀那个作用，哎，他这就是我找个理由，万一啊说我们这个能够开发潜能了，我们的潜能都有什么？结果你一看，他潜能都有什么呀？开发到20%是先好像天耳通，是吧？他在那个街上坐车的时候，他听到路边打那个电话的人说的话，哎，而且电话里的话他也能听见，这不是天耳通吗？就是你原来你能听几十米，哎，现在呢能原来其实几十米我们也听不到啊，那个你或者说你听不清，哎，现在呢他想听什么他能听得很清楚。天耳通，然后他做手术的就能跟他死去的母亲怎么样啊？对话。他用那个给他做手术，
他死了呀？
可不要不死，他那个情节就没有任何意义啊，对不对啊？所以你得看那个剧情简介跟那个评论呢、啊，你得看，你不看光自己啊，好多细节你看不出来。
我还以为他就是回忆起他婴儿时期的那种感觉了，他不是说他
啊。你回忆起婴儿时期感觉这个不算什么特别奇怪的事儿，我们有可能我们人也回忆起来啊，那不算。他是什么呢？他感觉他就能跟母亲对话，那就是随便找个形式，他就拿起医生的那个手机头借用一下，哎，他就跟他母亲就好像里头用词儿，就说你那边怎么样，我这边怎么样，好像用过那个词儿，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哎，然后他就能跟就是幽冥界这个接通了，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有很多叫通灵人士的功能，是吧？哎，你那个比如说附体我们呢就没办法了，然后呢通灵人士啊，他能这个跟他对话，哎，你来了有什么要求啊，那个一说我有什么要求，哎，给他一满足问题解决了。然后什么30%40%无非就是什么呀，天眼通，是不是啊，能看见远处的，然后 神足通想到哪儿，现在叫瞬移是吧，哎，想到哪儿就能到哪儿。然后是还什么他心通是吧，他能看见别人心里想的是不是啊。最后他找那个那三个人到在哪儿，他不是就摁住那个黑社会老大的那个脑袋，他就到他记忆里头找吗？而且那个机票要是那个反着的哈，他可以哎转过来，把影像转过来，哎，他可以找，他在那个身后那个屁兜里，哎，他可以那个绕过去看是吧，哎，那这 就是能看记忆吗？这就是叫他心通，能看别人心里的记忆。然后还什么呀，他心通宿命通是吧，我想看人类形成的时候是吧，好像最后找到的那个星星是不是就是露西啊，就是那个，因为现在我们科学家说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最早的一个人是那个非洲的一个妇女，哎，叫露西。可能这个然后还回到那个叫细胞分裂哈，第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这个电影导演呢，他的世界观是什么呀，是这样的，他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种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是细胞，一个是时间，哎，他认为有这两个东西啊，就这个世界就一切东西都能组合出来了。他这个世界观实际上呢还是现在的唯物主义世界观，那细胞实际上就代表空间物质是吧，那个时间空间一放，当然我们这个都能组合出来了。但是它有一个比唯物主义有一个先进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把物质看得比较低。为什么呀，它认为一切分裂到最后啊是细胞，细胞它理解成是一种生命，它这个很混乱了。实际上细胞只是组成我们生命物质生命体的一个材料，它本身不是生命，哎，这就是那个为什么我们能把植物跟动物分清楚的这个界限，就是植物就是它用那个细胞，哎，这些组成生命的这个物质体的组合，它本身有没有生命是看它有没有阿赖耶识，有没有这个无始以来的记忆，那叫友情。它如果只是一些蛋白质什么的，就是这个细胞啊什么组合它起来的物质的生命体呢，那就叫植物。哎，你只有这个生命体上有了这个阿赖耶识的指挥它摄受它，它才叫动物。这是这个植物动物的区别。但是在这个导演心里头他没这么这个细致的区分，他就是世界观就是说什么呢，细胞是组成这个世界的，它就当极微了嘛，就当基本粒子了。所以它比唯物主义啊有一点积极意义，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你唯物主义是说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生命，是一个附属的东西，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哈，不是真实存在。他认为物质是真实存在，唯物主义是这个意思，生命没有实体的，你说灵魂啊什么，他说没那个东西。哎，他说那我现在这个就是有精神活动，他说你那精神活动就是那个物质啊，它达到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会有一种妄想的作用。哎，你那个东西就是妄想，你物质没了，那妄想就没了，它就是物质产生的一种作用。他把我们现在这个精神呢，理解成物质产生的一种作用。你那个物质要是不要说你发展达不到那个程度，他认为你就没有思想。哎，你比如说树木，它这个组合这个就是还很低，哎，就没有，岩石也没有。哎，但是组合的复杂了，它就有思想了。但是那个思想是空的，哎，物质没了，你这思想也就没了。所以这个唯物主义说的是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生命，没有什么，就是一个死世界。物质决定精神，这是唯物主义。这个导演老先生啊，他比他进步一点，他认为决定这个世界的那个东西啊是精神的东西。哎，是精神的东西。你看那个露西他能改变物质是吧，他想他给那几个教授讲那个讲他的那个感觉的时候，不是那个这儿就有那个 他的手不是就变化了吗？他那个用一个什么东西在那演示变化，就是他愿意让这个物质怎么变就怎么变，所以物质是附属于精神作用的。哎，这是他比那个比这个现在流行的唯物主义高明的一个地方。哎，到最后呢，等于就是他理解实际上就是佛教说的五通，是吧？哎，就是说把人的潜能100%开发出来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达到了五通。哎，按这个世间人理解呢，怎么说呢，咱们干脆就简单一点吧，就是佛教说的成佛的状态，是不是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嘛。哎，你佛教说实相无相，是吧？哎，有相的都是假相。哎，最后那个老大去拿枪打他的时候，是吧？哎，他就无相了，你根本就不可能伤害到他，不可能打到他。嗯，他在哪儿呢？哎，那个看那个警察手机上就他愿意显示，要不他那里头有一句话说什么叫存在，他说显示就是存在，就是我给你显示了你就知道我存在，我不显示你我也存在，但是你就不知道啊。哎，我无处不在，无处不在，那就相当于你就是咱们说佛法身也是无处不在，是吧？哎，但是佛要是想在哪儿显现呢，哎，他就在哪儿显现，实际上他就是那个叫成佛的状态嘛。所以说这个电影的积极意义啊，就是他可以告诉这个看电影的人，就是说用现在的科学理论呢来这个说，有可能有一种方法，一种物质啊，能够帮助你加速细胞分裂，开发出你的潜能来。如果全开发出潜能来啊，就是佛的状态。这样的话，这些人看了之后啊，他就觉得呀，一个人成佛是很有完全可能的，对吧？跟那个原来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反思旧，弄得人们对传统文化一点没概念，这就不一样了。你要是用这个现在这类电影出来之后，那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会认识到说，如果有一种方法，哎，把你的潜能发挥出来，你就可以达到五通。哎，你就可以他再一看佛教的东西，这不是就是佛教人家讲的，这人就是这个功能，人家成佛都挖掘出来了，是吧？哎，那就不会再出现那个说佛教里头有人说这个人开天目了啊，这些人就炸了啊，妖魔鬼怪哈，那个这他就不会那样了。所以这个科学呀，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就是他的那个结论呢越来越接近这个佛教的结论。就跟刚才说那个朱清时，他已经有两篇了，就是说这个当什么科学家跟什么气虚喘喘的爬上山顶的时候，哎，佛学大师早已经在那等着他了。哎，所以这些电影，这就是现代科学发展啊。你说它客观上它在接近真理，它在接近那个佛法，所以也挺有好处。嗯，所以这次我给他们讲那个什么的时候，哎，他们自己就先要求说，你们先看超体啊，嗯，看了超体，然后再来了我讲，哎，他就好接受了真理。所以这就是真理的优势，你只要肯探讨。这个物理啊，就是探讨物质的真理，是吧？这个事物的真理，所以你只要肯探讨，它肯定是慢慢接近真理的。我在讲这个学习方法，就是说，佛教的总原则呢，最好是经常记住，不要忘记。如果你忘了总原则，就是去研究这些心所，哎，都当成真的了啊。对，我现在就说这个心所。说那现在你讲的这个我慢有没有，我们就要严格的来给它分清。说我们讲的我慢，就是我说出来的，你们听了之后理解到的，你看到的所有我们梦中人感觉到的这个我慢什么一切啊，这个怎么样啊，全是梦中的东西，全是没有的。说那什么是有的，就是我们所有这个没有的这个东西是哪来的呀，是我们真正有的心这个琢磨出来的，思维出来的，分别出来的，那个能琢磨的心有。 对呀、啊，这个能琢磨的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种子的现行。这个种子的现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原来的一些记忆啊，在因缘聚合之后，这个聚合出这么多想法来，哎，亮起来了。在我们心里啊，我们现在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想法啊，在那个现行里头都有，但是不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这个，能理解这意思了吧？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说的这句话，就是我现在说的这句话，在我的种子里头有这句话。当然了，不是，不见得是那个，就是原来原封不动的这句话，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现行啊，是我们现有的所有的新旧种子组合出来的一个梦。所以呢，就是它种子里头有这些材料，哎，肯定我知道什么是我，我知道现在是什么意思，那些材料都有。哎，就在我学习这个佛经之后呢，我要想组织表达这么意思，组织这句话，这些种子的材料呢，它就一亮，哎，亮起来就是一个声音，就是什么呢？我现在说的这句话，哎，在那个心里头啊，这个声音就亮起来了。但是现行的那个声音呢，我们听不到，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现行，对吧？那你听什么声音呢？你这咱们说有用啊，你就听我那个声音呢、啊、你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不是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我那现行里的声音，我那个声音呢现行，然后我的意识呢一看新种子新记忆来了，我可以把这个新记忆取出来给你表演表演，他就取那个记忆，取那个声音，你不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这个意识取到这个之后呢，他用他的声音，就是我的意识啊，他用这个他的声音怎么样啊，给你翻译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是什么根本你就想象都想象不到，我的意识给他翻译，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不是声音，翻译成这个就是对这个指挥我的舌头跟什么肌肉啊，哎，他翻译了，他就是指挥那个舌头，你就这么动，哎，把那空气就给弄成这个样。这个时候我的意识他不是他的声，他没有声音，哎，然后呢这个空气传到你耳朵那儿了，你耳朵一接受的也不是声音，是震动嘛。哎，然后你耳骨把这个震动变成那个电信号给了那个意识。你的意识用你的声音，你的意识的声音给你在脑子里翻译出声音来。你看看你那个声音跟我这个声音，跟我那个现行的声音呢，已经中间经过了多少工作，早不是那回事了。哎，现在明白了吧？就是说我们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根本不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现行，哎，完全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给你把你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那些信号给你翻译出来。所以这一段话这个贯这个就是要听懂，要贯穿于所有学佛经的过程当中，哎，这样的话你对这个佛经理解就更准确了。你看见的听见的根本不可能是现行，哎，都是梦里的，全是没有的，哎，有的只是种子和现行，哎，但是呢你知道你的这个看见的这个假象呢，它跟那个真相呢是有个对应关系，但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就好像我说的，你现在听到声音吧，我那个现行里头它至少也得有一种声音的东西哈，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它得对应着有，但是呢完全不是你听到的声音，你一定要有着，包括颜色，你说哎，这个绿色红色这不是清清楚楚的，它是你的意识的颜色，你这个人如果是色盲，你给你的意识给你 跟你那个描画出来的世界跟别人都不一样，色盲跟色盲还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哎，所以你一定不要把你见到的东西当成现行，哎，当成真实存在的，见到的都是梦，都是虚妄的。现行只是跟你这个虚妄相啊有对应关系，但是说它究竟是什么，你是猜想不到的，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哎，不可思议，说知道的人，佛知道，他也跟你说不出来。哎，说出来就错了，说出来就不是那个他见的真实的心了。哎，说那佛说出来就错，佛为什么还说呀？那错他也得说，他要是不说，我们世界上就没人知道有佛法这回事了，我们也没法修行了，所以错也得说。哎，就好像说你那个给幼儿园小朋友讲课，哎，幼儿园小朋友他不懂大人的话，他就懂那点简单的孩子的话，那你就得用孩子的话给他讲。哎，说孩子的话说的那跟世界的真实情况差远了，差远了你也得说。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你母亲要是一开始教孩子认识这个认识那个，那他怎么教啊？他只能用那个孩子懂的那点东西教，他不能给他上去就物理化学一大通，是吧？哎，所以说你就想象，就是我们看到的呀没有现行，这个一定给他分清楚。嗯，这个下边呢我们就往下来这个课啊。我慢呢一共有七种，我们讲了三种，前三种呢我们简单过一下啊，就把这个读过去一下，等于复习一下。我慢者，为一切所谓我慢均依萨迦耶见生起。注意学的时候你要认真呐，这个就是你越认真呐，你越会体会到这个，就是很多新的道理，很多你就会越体会越准确，越体会越这个深刻，你这个熏习的这个思想啊就越来越接近于佛说的佛说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想告诉你的信息。我们现在一般是什么呢，就是看着是他说的话，但是呢我们理解的信息只是他的那个百分之几，哎，就是很少，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按照我们凡夫错误理解的习惯理解的。所以你学的时候呢你就经常反复学，第二遍学第三遍学呀，你就要慢慢的你越来越熟悉，你会看出他一些新的东西。你比如说这第一句吧，可能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就觉得没多大意思哈，也没收获到多少新信息。你要是仔细来想着说这个一切我慢都是以身见我见升起的，哎，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心所的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呀，就是你知道有我，还是落实到一个，就是你认为面前法有没有，哎，你认为面前法有，行了，后边全错。你只有认为说面前法没有，一切法空，哎，五蕴皆空，哎，都如梦幻泡影，你才能正确理解。你看你如果看他这句你就能想到这句，就是说一切错误想法呀都是依什么呀，就是说你对面这个根本看法，你认为面前的法有没有。所以这个讲五蕴皆空还是五蕴皆有，这个这是理解佛法的关键。哎，你就可以理解出这个意思来。此以令心高举为能相，就是他能让心呐、啊、把你这个把你自己高举起来啊，他能像就是他的这个作用定义就是这个，就是能让你自己比别人高。既于诸蕴增益为我，即我所知实体，就是诸蕴这个是指的你自己的那个五蕴啊，诸蕴就是五蕴，就是你自己身体不是五蕴吗？色法什么四个心法。哎，就是现在说物质跟精神组成的你的身体，它能对这个五蕴你自己的五蕴身 本来就是个五蕴身嘛，连五蕴身都是假象，他不但不认为是假象，认为是真的，而且在这个五蕴身上还增加出来一个说我，一个我所。什么是我呢？这就是个人理解不一样，我们取一般的，就是一般认为那个灵魂是我，哎，我这个五蕴身里头有我，有我一个魂儿，这是我。什么是我所呢？那这五蕴身就是我所了，就是我这个魂儿有的，我的眼睛，我所有的鼻子，我所有的我的手，哎，这个我的手，手是所，我所，我所有的，那个谁是我呀？就是那个灵魂。我们觉得我们能想能说的那个东西，哎，实际上这是人们一个误解。实际上是谁在说，谁在想啊？实际上是你的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在那组合现行，在那说，在那想。哎，但是我们人呢不知道这个东西，哎，所以呢我们人就想了一个，那我在这说总是有一个东西在说吧？谁呀？哎，我们一般人就说，人人都一个魂儿，哎，那个魂儿不变，哎，你这辈子你下辈子转神仙还是我，哎，那个魂儿没变，哎，然后那魂儿还不死，哎，你比如说你地震你死了，哎，你死了魂儿不死，哎，魂儿一点儿伤也不受，哎，那就是我们执着的我，哎，我们就在这个自己的五蕴身上就增加出这么两个东西来，认为我有个魂儿，我有我所有的一个五蕴身。注意这个一定严格区分开，这个很多人在问说这魂儿跟那个阿赖耶识有什么区别啊？最重要的两个区别就是那个魂儿啊是不变不死的，哎，你要是魂儿会变，那他也就不执着了，哎，你下辈子就跟人说似的，说我杀猪下辈子我转猪被人杀，哎，你要是说你魂儿不变他才害怕，哎，你这生是我，哎，下生你转猪让人杀，那他觉得那我得保护我的力量，不能被别人杀，我杀我肯定痛苦，这是不变是他，这才是我。你要是说这个东西会变他就放心了，那管他杀谁了是吧，下辈子反正也不是我，转猪吧，猪也不是我。所以这个魂不能变，然后呢还不能死，哎，那如果这个魂会死他也无所谓，就跟我们这个五蕴身似的，会死那就几十年嘛，那一死管他后边怎么着，该造什么什么因果报应都不管了是吧，哎，所以我们人理解的这个灵魂呢跟那个阿赖耶识不一样。阿赖耶识是什么呢？又会变又会死。怎么会变呢？他刹那什么时刻在变，那个你现在时刻都在往里熏的记忆，哎，他时刻都用旧种子在生现行，哎，旧种子一生现行没了，消耗了，哎，现行呢又留下记忆，又熏起新的了，所以你的阿赖是永远是在吐故纳新，是在变的。再一个呢，阿赖耶识会死，为什么呢？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的总名，哎，就是你这些邪见错误看法的总名。我们现在正在把这个错误看法怎么样啊？给它换成正确看法，哎，我们原来老说物质是有的，哎，我们现在换成说五蕴皆空，色即是空，哎，换成正见，换成正见呢？换，我们现在也熏起了百分之几吧？我们实际上他说的那个超体说的那个比例，你要是真实的比例，实际上是什么呀？你这个邪见种子啊，换正见，换够10%怎么样啊？你就正出地了，你就正一份法身，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哎，然后你要是换20%是清净种子呢，你就正2地了，对吧？你换100%呢，你就正10地了，哎，正10地之后，那就后边就是一个举行个仪式了，哎，你就成佛了。所以修行就是一个什么呀？换正见种子，这叫真正的修行，真正的存在。哎，就是我们《学舍论》里头说的，你闻思修佛法正见的种子，这叫什么呀？就是你的法身种子。什么是你的法身呢？就是你最后成佛的时候，不是成就一个圆满法身吗？ 哎，你现在就开始为你成佛的时候圆满法身怎么样，就开始准备佛法的种子了。你那个圆满的法身，那个法是什么法呀？全是佛法才行，不能是邪见法。哎，法身是指的佛法的种子，就是你的所有的佛法全通了，全这个证了，实证了，全圆满了，你就是圆满的法身。我们现在学的正见的种子，就是你将来成佛的法身种子。所以说你现在已经给你的那个将来成佛的那个法身呢，已经准备了百分之几了已经。为什么我敢说百分之几呢？你肯定没超过10%。哎，因为你超过10%，你初地菩萨那个表现不一样。你看我们佛弟子谁是初地菩萨啊？那个龙树是初地菩萨。你现在你看那初地菩萨那本事是不是啊？哎，所以你谁说谁是初地菩萨，你得有龙树那个表现才行。哎，然后你要说你再高点三地，你得有那个无着那个表现才行。你要说你是十地，哎，你得有弥勒那个表现才行。哎，你要说你是佛，哎，你得有释迦牟尼那个功夫才行。哎，当然这个里头说你这儿，这里头我们说了佛什么化身千百亿，我们这里头有化身我们谁也不知道。你就记住佛菩萨化身呢，就是让你把它当作他化什么那个来看待的。哎，不是让你一个你凡夫你也看不出来谁是佛菩萨化身，因为你没那个本事。你要能看出来谁是佛菩萨化身，你比佛菩萨至少是平等了是吧。哎，你才能看，你光看假象的东西你怎么知道真相呢，是不是啊？哎，一个是你也看不出来，再一个你也没必要看出来。为什么呢？佛菩萨给你化身成那个样子，他就是让你按那个样子来这个理解，你才能度你。如果说你在那猜啊，这个是那个不是什么，或者说啊，我真看出来真是那个，这个只会影响什么呀？影响那个就是你对那个化身作用的理解。嗯，所以佛法你看修行就是什么呀？就是熏正见种子。为什么熏正见种子就化了呢？就是原来我们都是染污的，哎，我们升起现行是用的染污的种子。哎，现在你呢，它升起消耗的是染污种子，你现在熏进去是正见种子，这不就换了吗？哎，染污种子换，一点一点换，百分之几，哎，一点一点换，换不够10%，你想从梦中醒没戏。哎，换够10%，你想不行也不可能。因为什么呀？因为那形成现行的那一部分那个染污种子啊，你里头要是表层熏习了10%的那个清净种子，它那个表层的那个染污种子它就联系不上了，它就那个力量不够了，它就再升起梦它升不起来了。哎，你那个掺进去的那个红豆太多了哈，它那个绿豆就挨不住了。哎，那有两个绿豆挨不住，那它这个梦就升不起来了。你看人们把自己的五蕴身上本来就是个五蕴身的假象，他把它执着成真相，而且在上边增一个什么呀？我和我所，增一出一个灵魂来，增一出说我有，这是我的脑袋，我的身体，哎，我跟我所，这都是没有的，这都是增益出来的啊，本来没有，你硬给它加上的东西。为此是我，此是我所，哎，指着自己啊，这就是我，哎，我手，我的手，哎，我所有的，如是有比比差别，令自高举，凌慢于他。这个比比差别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差别，结果自己跟别人就不一样了，这是很自然的啊。我们此具有能作不迁境及困窘升起之依持为业。我们前面说过什么叫业呢？就是作用。说你这个我慢的心所它起个什么作用呢？两个，一个是能作不迁境，一个是能使困窘升起。哎，依靠这个我见的这个思想 你就有这两个果。你要是用我们世间法一想的，这两个果，这两个果也生就生了，也不严重啊。你比如说不迁净者，什么叫不迁净呢？为轻蔑诸师长及诸有德补他迦罗，无有身与敬礼。我们一般就说，这现在人根本也就对老师也无所谓，什么有德，你有德跟我没关系。你看现在那个，一个好像是中学小学一个女老师，两个同学吵架了，她给调解了一下，哎，结果呢，其中一个学生的家里头来了一大帮，把她给打到医院去了，说啊，小学哈，说是什么别惹
我家少爷
啊，别动我家少爷，这个。我那个看今天好像有一天我看一个题目说谁是这家的老爷，那现在已经没有这个什么什么轻蔑朱市长什么，你别轻蔑学生，就这成了规矩了是吧？动不动就这个还前头出了一个什么，就是这个学生前头有一回是一个也是一个什么小事儿，结果他来可能是来他接他的司机就把那个。哎，体育老师就给揍了一顿，什么师长不师的。所以我们现在看来说这条说啊，我慢点儿就是不尊重师长，说现在人家都不尊重也无所谓，你这一理解呢就无所谓了，不是什么大事物。你注意，你要是跟佛教咱们前面讲的一些大原则结合起来啊，你才能理解它的真正意义。它不是给你调节这个世间矛盾的。你看啊，他这说的这个师长啊，及诸有德补他迦罗，这个有德，什么叫有德呀？佛教讲的有德是有无漏功德，有出世有佛法功德的才叫真正有德。这都是指的什么呀？修佛法的人里头修得好的叫有德，这师长就是这些有德的人里头还能做老师的，是指的这样的意思。对这些人无有身与礼敬，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你如果根本就不知道尊重，知道佛法的这些有德的人跟这个师长的话啊，你等于你根本就没有解脱的戏，因为你认为他们也就是那么回事嘛，不值得尊重是吧？不尊重也无所谓，哎，就跟我们现在社会上就是这样。看见和尚啊，不骂你两句，不讽刺你两句，这就算是不错的了，是不是啊？哎，动不动的就你看那个现成的，我看那个网上，所以现在网上那个弘法那个腾讯弄了一个叫什么佛道版，我看那个后边跟帖子的啊，骂的比那个赞扬的多，还是佛教徒人数少啊，那你也没办法是吧？你要说你也不能不弘扬佛法。现在那个习大大都让那个叫恢复传统文化，佛教要担当重任哈。哎，你现在有这个气候，哎，他这个弘扬也是对的。有些人骂那也是实在没办法的事儿是吧？那他善根太差。所以说这个你理解他的真意是什么呀？就是说你如果都没有对佛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尊重的话哈。那你就根本就是整个就是发展邪见是吧？发展贪嗔痴，这个利益这个太要命了，就是说你根本跟那个解脱路无缘，哎，跟那个见真实无缘，它里头包含的是这个意思。下边说困窘升起者，此中即位后有升起，哎，这很简单，说。什么是困窘啊？说就是那个后有，哎，你还得轮回，还得转世。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这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你也是你跟解脱没关系嘛，就是你就是轮回嘛，那就是你出不了轮回，梦醒不了。所以这是他的那个，就是说，所以他这里头讲的这个，你要记住佛教的这个最基本教义，就是说。你从梦中醒了才是真实，你在梦中全是颠倒梦想，哎，你这个核心你去理解这些话，它的意义啊就非常重大了。当然了，说你这个尊重佛教的老师， 说你如果这个人连那个世间的老师都不尊重，那你就更差劲儿，是不是啊？哎，这也包含这个世间的师长也包含，哎，但是那个呢不是他的主要意思，那是个低层次的。就说要养成这种尊重，那个就是叫什么呢？知道真实，知道你比如说世间人，哎，这个人呢，你像儒家，他就很尊师重道，尊重这个养成这个习惯很好啊。他实际上对佛法那个核心意识啊是一致的，为什么呀？他认为孔子是掌握了真理的人，是吧？圣者嘛，他认为我们要尊重圣者。哎，东方文化的一个叫见贤什么思齐，是吧？哎，他培养这么一种，这样你形成这么一种风气呢，你到学佛你很自然的就可以接受了。上那个重庆去，感觉就有这个感觉。南方啊，好像离皇帝远一点啊，他那个受这个政治什么这个政策影响啊，就这个就不是那么就是直接鲜明，所以南方啊保持那个旧的传统啊就比较多。好像重庆这个地方的人就对那个传统文化呀，老的那些东西啊，大家就比较尊重，哎。所以他们那边那个传统文化恢复的那个氛围就觉得就好得多。你像给那一讲，人家不管对佛教有没有了解，信不信哈，哎，他至少人家就觉得你讲就是为我们好，哎，人家认真跟你探讨，就是这种态度。提的问题虽然很初级，但是呢，你说的有道理，人家就觉得有道理。他这就是有那个，就不像那个现在我们一般像西方文化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现代的青年吧，你一说那个旧的什么中医什么都，好家伙就根本就不能提啊，一提那全是糟粕啊，中国就是让那个佛教给害了啊，什么都是这一类的看法啊，非得西方的那个就是枪炮厉害，那才是硬道理。那就是对这个传统文化了解太差了，太少了，哎，完全被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个所谓科学，哎，这种很粗浅的水平很低的，哎，科学水平都低在哪儿？就是低在他只承认他看见的，这就限制大了。那东方文化里头好多说的那个什么气啊脉啊什么，他都看不见，都一律不承认。你说你这能有什么深入研究？根本不可能深入，哎，所以这个科学的这个失误啊非常的大。以后我们这方面可以这个多这个，因为这个很现实，哎，对我们恢复传统文化、弘扬佛法呀，现在障碍最大的就是现在这个现代这个迷信科学的这个思潮，这是对这个传统文化破坏最大的。抵触最大，哎，就那种水平低的人容易接受啊，他看见的才有，不看见的都没有，这水平低的这个都接受，所以接受的人多，哎，所以这个叫迷信科学，哎，什么叫迷信科学呀？就是科学本来不是真理，科学自己都知道，科学它抓不住真理。他只能呢用试验的方法，我先那个根据现象总结一个规律，哎，然后我再观察现象呢，再来修改这个规律，他一步一步的往真理接近，他自己就承认我掌握不了绝对真理，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哎，人家自己就说不是真理，但是现在你看一般的人说起来，你不符合科学你就完蛋了，哎，你就不是真理。这就叫迷信，哎，不符合事实，所以现在全是那个迷信科学，还说人家什么佛法是迷信了，实际上它是100%的迷信，哎，人家佛法至少人家还是什么呀？佛说我是亲正道了，是吧？三界唯有心，我是正，我的境界都是实正道的。你那个科学哪条那个科学定理说是实证道的呀？都是假立的，都是猜出来的。就是霍金说的那个， 一切物理规律那都是假说。哎，而且你看人家那个霍金还是比他们聪明，人家霍金说而且永远得不到证实。为什么永远得不到证实啊？因为你人的观察能力太小了，你在地球上还观察不了，地球你还有好多没观察了，那宇宙多大呀，你根本不可能说我把所有的对象都观察了，我总结出，你那才能总结出真正的规律来。你在这么一点那个范围内你观察的那叫什么规律啊，那是一个特例。哎，所以他说人类的那个观察能力他知道你差远了，你观察宇宙，宇宙是无限的。哎，所以他就说那物理规律永远得不到证实。哎，那就是它的真实作用就是什么呀，就够你现在吃饭了就行了。哎，保证你现在能让你活着就行了，活还活不好。哎，你像现在什么这叫这个海啸啊地震啊，你现在科学对它还一点办法没有。哎，所以连你的这个正常的生活都不能保证。哎，好，接着来啊。这就是如果我慢的话它有两种作用，一种就是让你呀找不到真理，不尊重老师。哎，你我慢嘛，昨天我刚回来，原来老上不了网，昨天回来我一上网看一个题目，说这个好声音，中国好声音啊，我看说那个谁叫韩红哈，发火了。我说看一下，我说看看现在青年，上去一个小伙子说我是世界上高音最高的，你是韩红立刻站起来说你再说一句，你再说一遍。小伙子愣了，韩红说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哎，小伙子说我是这个就是世界高音第一。韩红都没法说，韩红都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些话对他都没，你看这个人是个什么状态啊。然后那个旁边一个我除了韩红别人都不认识，旁边一个男评委说好，我赞扬你这个勇气啊，一个鼓劲儿的。然后那个韩红说别的话都甭说，你来两句啊，他就唱的那个低的不得了。韩红说停，你这跟高音有什么关系啊？他说你就把你那高音拿出来就行了。好，这回拿高音说这个就是叫什么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就那一句啊，红红红，他可能觉得那个最高。然后一个女评委呢，我也不认识，那女评委就一听，那女评委说你听着啊，那女评委就用一个比她高的那个音儿哈，唱了一个那个练习的段子，我也不懂那个啊，叫花腔啊什么哈。哎，说你来，她还是她那个，她就是还是那个音儿，还是那个高音儿，而且学的那个水平我都听着都哎。然后那帮评委啊，那个教了好几次你知道吗，还不是说不负责任。然后那个韩红说哎呀，我有点那个什么，我忘了他们那话了，那个说哎呦我脚疼就扭过去了，那个说哎我有点想吐什么，都扭过去了啊，不行还在那儿那个干什么了。后来那四个评委说咱们表决吧，起来四个人说谢谢啊，不行我还得说两句啊，这个我还要唱啊，还是就是一样唱，让下去不下去。然后那个后来那个墓旁边不是站着一个吗，给他拽下去了。哦对了，还问说那个说你是谁教的，说我是一个隐藏于世界的世界大师的教的。你说这种话，然后那个谁说那个韩红说帕瓦罗蒂啊，说他好像不在了吧，说是帕瓦罗蒂的徒弟的徒弟。这种人这个说的这个话都，然后反正最后下去了，一边下去还一边让人喊了，还一边喊还一边唱啊，说他是叫什么首创第一什么，反正仨第一 啊，我这么好的这个天才啊，我这天才他们不认识啊。还一句话，说那个谁谁谁唱那个高音的时候啊，跟我比高音的时候啊，说我知道我赢了。这个人呢，就是说现在这个社会啊已经发展，而且这种东西啊还社会还是赞扬的，那当今那就有评委就鼓劲嘛啊。你说这种社会，这个他不是那个我慢了，这都成什么慢了，就没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了。明明人家比他高，他说了两遍，他说我知道，我心里知道我赢了，这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所以说这个你培养这个，就是说你要想接近真理，你要有很多的好的习惯，哎，你一个坏的习惯可能就把你哎一下给挡到一边去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我慢呢要去除它很要命，哎，一个就是轻蔑师长，一个就是你生起轮回，哎，因为知道有我嘛，你必然贪嗔痴，贪嗔痴就得造这个贪嗔痴的业，就要轮回，这是两个。所以你分析分析啊，就是说这个实际上这个话里头包含的告诉你的这个真理啊很厉害的，很要命的啊。下边，此于高举心自性，虽无差别，就是说这个我慢呢，它里头当然有很多种我慢了，它在哪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没有差别的，就是它一个核心不变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高举心自性，就是心自性，就是心自己，心自体，就是高举自己这个心，哎，就这一点来说呢，所有的我慢都没有差别，哎，我慢都是把自个儿举得高高的。然由高举心，然由高举心生因，就是但是呢你高举这个心的那个为什么高举这个心，生这个高举心的原因是有差异的，哎，有的说你像昨天那个就是我高音儿，哈哈，比你们都高，所以呢因为这个高音儿的差异我升起高举心，哎，因为这个引起我慢的这个因不同，所以呢分其形象，哎，不是说这个我慢心，我慢心就是说我行我最高，哎，但是那个引起的原因呢分了七种形象，即所说慢过慢等，一共七个名字，前三种完了我们过一下啊，很快。若方于他种性多闻财宝等略者，为己种性多闻财宝为胜，令心高举。这个是个什么呢，这个是完全符合事实，完全符合事实，那个人这个比我差，哎，你一看，哎，这人不行，哎，我行，符合事实，但是你就是我慢，为什么呢，你区分了他跟我，而且呢洋洋得意啊，而且洋洋得意，哎，这就是我慢，这是一个最低级的我慢，就是错误最少的，哎，或者说这是最不厉害的一个我慢。然后呢，或方于他种性等相同者未及等，定性高举，是名为慢，哎，就是比自己差的你就觉得自己行，哎，跟自己相等的那就是一看呢他行，哎，我也行，这都是承认事实，但是呢由于你区分了你我他，然后升起了一种这个我也或者说我比较高或者我也不差，哎，这种感觉就是慢。说这个慢有什么不对呢，你就现在你比他强一点，比如说你比狗强一点，你跟狗实际上你比它强吗，很难说，怎么讲你比狗强，你得看就是说它为什么转狗，你得看它前生，就是说如果从彻底来说一个阿赖耶识是一个众生的话，你得看整个阿赖耶识跟整个阿赖耶识的对比，哎，如果说大家都在轮回里头都是六道轮回，那真的就无所谓了，是吧，六道大家都去反正都在转，无始以来转了无始回了， 哎，实际上就是相等的，众生就是相等的。所以佛教依这个理论呢，他就尊重所有的动物，哎，然后呢说这个真正有差别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懂佛法懂得多，他快接近出离了，这个阿赖耶识比你那个阿赖耶识就了不起了。但是这个东西得怎么看呢？你不能从这一生看，哎，你不能从这一生说一看啊，他是一狗，我是一个人啊，我就比他高，我现在学佛法了，我比他高，不一定，哎，不一定。你咱们大家都知道那野狐传，你比野狐高吗？人家是大方丈，人家仅仅是因为一句法讲错了，人家转五百世狐，人家那个报完了怎么样啊？还是大方丈，对不对啊？哎，你善有恶有恶报，哎，说错了恶报，恶报完了人家还是和尚啊。你现在你连出家的决心都下不了，是不是啊？你比人家那个野狐你强吗？所以说不能这么说，哎，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修行人在修行的路上还会犯好多什么呀？我们不修行的人犯不着的错误。这儿我也解释，因为这次有人问这个问题，说叫地狱门前僧道多，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别修了，这修下地狱多。我说你这就是那个没分清楚这个他的那个，就是没想明白这个为什么地狱门前僧道多呢？因为啊，你如果一修道，他就会有这个很多一般不修道的人要做的事情。比如说首先一个受戒，一般人呢你不修行他不受那个戒，你修行呢要求高了要受那个戒，受了那个戒你就可能犯这个戒，这就比别人多了下地狱的机会，是吧？那僧人好几百条戒，这光是一个受戒，然后呢归那你修行人要做的事儿多了，是吧？你做错了都是有这个报应的，所以呢他就比你下地狱的机会多了。哎，因为他这个可能犯错误的地方大大的增加了。说是不是这个这样下地狱机会多了我就不修呢？你想明白啊，如果不修你连真理都挨不着，你永远在那颠倒梦想，永远在那冤枉受罪，你受多少罪卖多少力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是啊？如果你知道说我要见真实，我要从梦中醒来，我下了这个这叫世间最伟大的一个事业的决心，我要修了，你会有新的错误来犯，你这个新的错误是必须犯的，没有人能够说爸我想成佛一下成佛了，这必须，但是这个必须犯的这个，这就是你成佛的一个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啊？你已经有资格在成佛的路上付出代价了，那个根本就不知道修道的人能跟你比吗？你是在向一个伟大目标，就是或者说这样说吧，一个是在六道轮回来回转没有任何意义的道路，你现在走了另一条新的路，是一条走向成佛的路，你在成佛的路上当然会犯很多错误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你比他怎么样啊？他没法跟你比，因为你开始有真实功德了，你开始走上真正这个见真实的道路了，你在这个道路上犯的错误比他高级的多，就跟那个说受戒受菩萨戒，说你有戒可犯的是菩萨，你无戒可犯的是凡夫。哎，你跟菩萨，人家正在往菩萨道上走，那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根本就没资格笑话人家。就跟那个鲁迅说的，你那个苍蝇再完美你也只不过是个苍蝇，这个战士呢他浑身是伤他也是个战士，因为什么？他干的是有意义的事儿。哎，你没法，苍蝇没法跟战士比， 所以你得把这个基本道理想清楚，不能光那么一听。实际上那些人都是什么呢？他根本就不去想那个道理，他就是想躲着别修道，别出家，是吧？哎，一看到修道的，他就怕人家那个说的那什么，所以他就老污蔑那个修道的人。哎，那下边一个啊，过慢者，哎，这就严重一点了。这个慢就有点过了啊。被方于他种性多闻财宝等相同者，为及施舍施罗及记忆等为圣。这条就是什么呢？跟人比的时候呢，比不过人家的他不比，他找那个他行别人不行的，那总能找到点吧。哎，那一条狗他也瞧不起人，是吧？你才闻几个味儿了，是吧？哎，他是比不过，他不比，找那个自个儿剩的比，这纯粹就有点为了我慢而这个找理由了。哎，所以这个就有点慢的厉害了。或方于他种性财宝明智等为圣者，为己多闻财宝等相同，就是说这个就有点那个违反事实了。本来人家比你强，但是你说呢，我跟你差不多。哎，这个已经有点这个否认事实了，是名过慢，所以这个就有点不像话了啊。第二种。第三种呢，若方于他种性多闻及财宝等圣者，亦为也说自己种性多闻及财宝等为圣，令行高慢，是慢过慢。这个就违反事实更厉害了。哎，就是本来人家强，他非说他强。哎，这慢过慢。好，这是前面讲过的三种，过去了。下边讲新的。我教慢者，前边是跟别人比，哎，就是一个是比自己差的，一个是相同的，一个是比自己好的，哎，这个分了三种情况。下边呢，不谈跟别人比了，说自己了。我慢，这个玄奘法师就译我慢。我教慢者，位于本无我，即我所无取运中，执着我所故，令行高举，是名我教慢。这个呢，就挖的比较根本了。就是说，什么叫我慢？就是你这个五蕴里头啊，本来没有一个灵魂，也没有这个灵魂所有的啊，这是你的身体，没有这些。但是呢，你执着有我所。这就是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哎，自己的妄想，还说这个自己的我比别人都重要，所以这叫我慢。所以说这个我慢啊，等于你要按这一条来说哈，你只要说有我，你就是我慢，是吧？本来没有我，你说有我，这就是我慢。所以这条就挖得比较彻底了，哎，越来要求越高啊。增上慢，位于未得增上殊胜所证法中既及已得，令行高举，是名增上慢。这一条就更严重了，在这个佛教里头啊，这个慢里头这条是罪恶最大的。什么叫增上慢呢？说在于就是在自己本来没有得到增上殊胜所证法，增上殊胜所证法是指的这个在真实佛法里头证到了某一个果，这叫增上殊胜所证法。就是像这个大乘小乘的这些圣果，菩提二谛一直到佛的这个圣果，就是佛教的圣果。你要是在这个世间呢，这个人没上过大学，他弄一个假证，他说我哎是什么什么毕业生，哎，或者是什么那种，那就是相当于这个意思。但是说老实话，他冒充个大学生，冒充什么，世间人认为好像这个人比较缺德，也比较严重哈。你要是按说都在轮回里头，大家反正就是比这个严重的多得多，无所谓。所以这个增上慢呀，是指的在真实佛法里头你没有证到那个所证法，在这种情况下呢，既及已得，他自己认为自己得了。当然说有人是知道自己没得，故意说自己得，那就品质更差。 这个里头啊说的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他真的认为自己正。哎，那一般修行人呢，这点儿那个诚实还是应该。如果这个人还是一个那个这诈骗什么那个，那不可能去修行去。所以呢，这儿说既己已得呀，是说自己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比如说，他说我证到初地了，证到八地了啊，我已经成佛了。实际上呢，他没证到，令心高举，这叫增上慢。这在佛教里头那个我们五戒不是第四个妄语戒吗，这是妄语里头最大的妄语。这个就是后果非常严重，果报也非常严重。咱们因为现在啊这个可能这个就是反对这个意见的比较多，因为现在好像说自己证到几地证到什么成了佛的这个多的是，咱们也没办法，咱们也不管他哈，所以咱也不去给他说他有什么果报。但是呢，学佛经的人都知道，这是妄语里头最大的妄语，这个果报是非常。为什么？咱们说一下实际道理。因为这个，你看我们修行啊，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叫师长，找到有德补提伽罗，找到真正懂佛法的人，哎，去这个学习佛法。你这么一说呢，人一看哈，这是几地菩萨，这是佛啊，这个人家肯定是学。你实际又没证到，又不是那么回事，你就一凡夫，教给人家的就是凡夫法，这个耽误人家正经大事儿。你在那儿说电信诈骗啊，说你那个什么啊骗了点儿电话费什么，就算骗上几百万吧。那也就是几百万是吧，几百万财务的损失，将来他多给你加上利息，多这个报你就完了，就还你就完了。但是这个里头耽误的是人家的这个慧命，断的是人家慧命，你给人家讲的不是真正的佛法，讲的是凡夫的邪法。但是人家是把你当成这个几地菩萨，当成佛来这个学的，说这就是佛说的，人家坚信不疑啊，结果多少劫出去了，你说给，就是说你耽误人家正经事儿，哎，这个罪恶非常大，而且这个作用也是扰乱佛法，哎，扰乱佛法，怎么说呀？那个都直接对佛菩萨也是，你把那个佛菩萨的经给讲颠倒了，讲歪了，哎。呵呵，这个也跟什么区别啊，跟这个区别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没有增上慢，他没有说我证什么哈，我就是知道我是凡夫，哎，我现在开始学佛呢，我觉得我学懂了一点佛性，学懂这个道理，觉得挺好，我去给别人讲，但是实际呢学的不对，这个就没那么严重。他不是因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必经的过程，哎，必经的过程，你一开始不可能说佛的那个百分之百的意思我都理解到了，不可能的，只有佛与佛才能够理解到是吧，哎，必然是我先理解一点呢，我给他讲，比如说我思想不对，但是呢也许就是让他知道，哎，有人呐、啊、人家学佛觉得挺好，就可能这一点，这就是对他的一个好的影响啊，这就有功德，哎，所以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所以也不要弄的就是这个好像那个你这些大家讲的不对的相似的这个法，这都是学佛必经的过程，你要说有点错误的我就不学，那你就永远就没法动了是吧，你这水平就只能理解有错误的，所以把这些也别这个理解的这个过了，哎，好，我们休息半小时。